三大段 A、B、C 的。那事实上 A 它可以分成三个小段，啊 ，C 又分成三个小段，啊，中间那个 B 就是那个它最中心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大段就是 A 哈，它是从一章到第六章。那这个一章到六章，它也是算 A B A plan。那它突出的就是那个 B， 那 A 跟 A plan 前后对照。这个也是很妙的。A 呢，就是说第一章的一节跟六节，它就是等于它第一次亚威的化临到。他中心点就是讲到说，你们要转回我啦，那我就转回你们啦，这是他的主题。你说，就生命记三十章来讲，他也是讲到说，如果你们先悔改转向神，那神就转向你们啦。这个大家都是神一般的，他很强调的这一个主题。那底下他讲到说，你们不要笑啊，你的列祖。这个算是 A， 那 A plan 就是他要对照的，就是那个六章的九节到跟十二节。我们看六章的九节到十二节，六章的这个九节呢，一直到那一个
十五吧。
到十五，应该到十五才结束。他这一段也是很短呐、啊。那他主要的在讲到这个撒旦的。不是撒旦，这个六章那边后面是谈到那个三个人从那个巴比伦来，那么取那个冠冕放在这个耶稣的头上，那要谈到就是那一位苗裔啊，那这个苗裔就要来在两个职当中里面，就是做君王跟祭司，他在那边筹奠和平，那要紧的就是放在那个第十。四节的后跟十五节那个这个最重要的，放在亚威的殿里面做纪念。那西方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这个亚威的殿，那你们就知道万军之亚威差遣我到你这里来。他中心的主要点也是讲到，那从第一章的第七节，这八个意象的里面，他一般就是以这个为中心呐、啊，这是第一大段的。那这个八个意象的里面，我们不要详细想了，这个架构问题啊。那个是 B 的，就是第一大段的分 A、B、A 的时候的这个 A 段，那第二段就是那一个从第七章。到第八章，这个一般来讲，这个也是分成那个，也可以分成七个段，那 A B C C C B A， 这是它的核心，最主要的核心点。如果照那个多尔西的说法的话，那刚好是列入在第八章的九节到十三节，啊，九节到十三节里面是谈到，重建圣殿所要强壮的。大概就是劝勉他们所要成长。因为这个所要成长，他前后有强调两次，那中间就是谈到以前神让他们出入不平安，现在会得到平安，这是一种前面的祸变成现在的福，大概的强调就是在这里。 我比较花时间放在的就是说，从第九章最后西这一段，这一段它分成两大段，也刚好是九到第十一章的三节。九到十一章，那么第二段就是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他这两个刚好都同在刚开始，他都用一种所谓的就是末世，那么末世或是说重担，那底下才谈到亚威的神谕。那这种架构呢，九章一节跟十二章一节都一样，都是用这种架构来出现。那这两章事实上，我认为后面这三章哈，就是我们说这一个，他说实际上他只是来说明或是补强前面九章到十一章，他只是在说明补强而已。他奇怪，他这个他因为我们是他最后一次的这一个说法，就是从第七章开始讲。那讲到最后，九章的刚开始，他谈到了就是北方的腓尼基人跟南方的这一个腓利士人，他们会受到神的这一个审判。那么一圣的人，他们会。会归回这位神啊，这是很特别的。就撒加利亚书来讲哈，我们刚才讲，我们说第一章的第二节，他就讲说你们要归向我，那个归向有没有？可是他今天他反而是这一些外邦的来归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知道腓尼基跟腓利士人，这个都属于亚伯族的。那这样的一种归向，它对照的就是它的，如果是用这个前后这样对照的话，它在第九章就很特别，就是它要攻击那个亚碗，有没有？那个亚碗的话就是，不是亚碗哦，中间这是最中间的。那再来就是十一章的那个一节到三节，腓尼基就是所谓的黎巴嫩。那黎巴嫩他会受到神的这一个处罚。那么黎巴嫩说实在，他是跟第十章的第十节开始，第二次出埃及，这里的领他们是领到基列跟黎巴嫩。所以十一章的三一节跟三节，他会把黎巴嫩跟巴山就是基列，他会再重述一遍这些人所遭遇到的这一种骄傲的这种处罚斩断，那么被赶出去以后，这些选民他们才会重新回到以前他们不能达到的基列跟这个黎巴嫩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会发现说，这一的九章到第十一章一个很重要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本来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两个最重要的南北两个在海边最大的强敌赶出去，以及中间的有一部分就是基列这些地，他的这三个部分大概就是他们这属于迦南人的，他们没有办法赶出去。啊，一般我们在《耶稣雅记》就是记载这个，可是，在撒加利亚书来讲的话，他是把他赶出去的，这点很特别。到底是怎么赶出去的？ 这一点导致九章中心的点就是谈到那个所谓的那一位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那一位救主来到，只有靠着他才能赶出去。这大概就是他要从要中心的一个点。第十章的那一个开始，他谈到春雨，后面第二节跟第谈到所谓的这些假先知，那么这些就这样的一种步骤来讲的话，他跟第十二章的刚开始，他们周围的列国要来攻占犹太人，那么再来就是神把施恩的这个恳求的灵浇灌在上，就是圣灵的浇灌。那么浇灌了以后，他们悲哀仰望他们所扎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互补，跟村里的这个降临，这个都是互补。然后他们把这一些所谓的假先知所说的这些虚假的话，他对照的就是十三章的那一种假先知就不再存在了，不再存在了。那再来就是那个牧人被击杀，牧人被击杀这一段在这个十三章很短，可是呢，他在前面这一段的十一章呢很长。哎，这个十一章可以说整个都是讲到牧人篇，有好牧人跟恶牧人。那好牧人在牧养，啊，以后再交给那个坏牧人来牧养。但是第十三章的最后这一段谈到耶稣基督这位好牧人，他被排斥了，被排斥了。他中心点是前后这样的对照刚好。那么十四章，我们知道十四章最后神介入拯救这一些遗剩的人，那么整个的大概就是用几个七个那日来构成这个十四章啊。那这个大概都很了解，我就不必再啰嗦了。好，这以上就这样子。
一到八章里面，新约都没有直接提到这些话语的一个直接的应验点，它有用的只不过是这个意象中的一些用词，它来套用。所以我们说第三章里面的那个有一个七眼，有没有？
对，
石头上有七眼，这个是启示录里面说有，也是一样引用这个七眼。
好像这个都是启示录才有的。
哎呀，都启示录那种引用的这种方式啊。橄榄树啊，像第四章的橄榄树啊，
那个也是。
哎，
这都是在启示录。
在启示录里面，他会引用这一些意象中的一个物品来使用。那像同样的这个马，我们也知道那个启示录的七马哈，那个马，它也是四个马，这里也是四匹马，
四匹马
都是用四匹马，这也是启示录的方式用法。
所以说要解决启示录的，你还是要看这里啊，
哎呀，
因为它的根基是这里啊。那显然哦，启示录的话是一种圣殿的建造，在它的这个整个的 跟撒加利亚是一样的。
我是昨天详细的看了第九章一到八节这一段经文啊。因为和本的翻译上真的是这一段的经文文意哦，我去看了新译本啊，李正中的跟那个思高译本，每一个人的翻译法都完全都不一样，甚至我看了七十译本，其实七十译本的翻译也都跟他们不一样，差的蛮大的。尤其是七十一本跟马索拉本的一个文意上，我真的差太多了，很难了解到底这一段如何去应验。我们就从第一节来讲啊，他说亚威的这种重担是在哈德拉地，然后大马色，大马色的后面的一个有一个字，我们中午没有翻出来。这个字就是一般就是说是他的安歇的地方，
对，
他安歇的地方。那到底他安歇的地方是指什么？翻译上就有很多问题，很多翻译的，有的翻译说这是一个大马色，是他的一是他的地啊，他马，也就等于说哈德拉的地跟大马色的地了。他把他认为都是谈到地啊，这是一种解释了。那但是如果这句话那个他，这个他是指亚威，而不是那个地，因为地一般是用阴性词，而这个他是用阳性词，他的休息的地方，所以变成是说亚威的担子。他是在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成为他的休息的地方，他安歇的地方。他第一节这样来讲，他就意有所指了。他在讲到神，今天神的恩典，神的启示会重新的临到这个外邦，这个外邦地，这两个外邦地，哈德拉跟大马士。那我们知道哈德拉跟大马士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黎巴嫩，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去占领过的这个地，而后面这句话，他都一般都把它刮胡起来，来做一种说明。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只是带一个 key 所带出来的一个原因，它是来说明前面那个为什么亚威的话的末世是要在这两个地方成为他安歇的地方。他在说明这个地方，所以他是在说是那个。亚当的言和前以色列支派的言都是向着亚威啊。那我们知道他这里把人亚当跟以色列支派他变成用为把它连接起来，他应该是故意指两个不同的人，
对，
一个是指一般的世人，就是我们中文翻译这里的世人，
对，
一个是以色列支派，也就是外邦跟以色列都他们的眼目都在向着亚威了，因为当这样的人都来向着亚威的时候，亚威的启示他就会临到这个外邦地，然后让外邦地成为亚威安歇的地方。这从来没有用这样的一种语法说这外邦地可以成为神的这个安歇的地方，但这里他特别就去强调神竟然要把他的启示临到外邦地。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外邦地他意有所指，他又不是只有单单谈到哈德拉跟大马士，因为哈德拉大马士虽然右面来讲这个是以色列他们没有办法争得的神所应许的地方，但他也成为一个外邦的一个代表啊，表示你以色列本来你就是应该做万国的头啊，的首领啊，你是在万国之首啊，你不是做万国的尾啊。那表示神给以色列的应许是让以色列成为万国的一个标杆啊， 这个才是神应许的一个最中心点啊。那让万国来仿照以色列而来敬拜耶和华啊。所以这个第一节，光这一节来讲，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第一节的话，那它跟下面的它就有关系了。第二节谈到说，靠近哈马的便推罗西顿的，那实际上他用这个连接词，连同哈马的，好、哦、的地方的交界地方，就是他交界于这个推罗跟西顿的，好、哦，那表示不是只有亚当以色列、哦，他们是这样的。那到底这句话是指地点的连接点，也就是说亚威的众的启示，不光只在哈德拉地跟大马色，并且是在哈马便推罗西顿。如果照讲，应该他这个连统的话是要连亚威的启示啊。啊，后面他又带一个 key， 同样一个 key 在说明，也就是说第一个 key 是指外邦跟以色列的支派，他们的眼目是向着亚威。第二个 key 是在讲他们是有极大的智慧，这个他用阴性的他，所以这个他是指城市的他，所以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这两层的人，也就是这外邦地的这些人，他们是有智慧的，然后我们说圣经上谈到有智慧，什么叫做有智慧，就是有亚威的敬畏的，拥有亚威敬畏的人才是有智慧的人，也就这样的人他是有亚威的律法典章的，所以这种人，也就外邦人，他们成为一个有亚威律法典章，他们看得见亚威的启示的。所以整个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指就已经在暗指外邦人要归回跟以色列合一，他们要跟以色列一样有亚威的律法典章在他们的中间作为他们的教导。那第三节以下才说，我们说那实际上的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这一段，那这一段的话是一个外邦人他们本身对于亚威的一个福音的临到的时候，他们的一种排拒，所以说修造这一个宝藏，除去银子，哦，那实际上等同就是说，他们是要依靠自己的财势啊，但是主要夺取他们，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赶出他们，那个原来是夺取他的产业啊。主要来夺取他的产业，
夺占嘛，
夺占他们嘛，因为他们用他们自己当作是他们的宝藏，然后来抵挡，而他们的宝藏就是、啊、世上的金银财宝，